啊，大家晚安哈。我们这个礼拜接着上个礼拜还没有上完的这个圣典的结集，好。那么我们之前呢，在这个圣典之结集之前呢，我们上了所谓的原始佛教的师尊，好，还有呢教理，还有呢僧团，好，就是三宝。那么，因为佛法的源头就是这个原始佛教的这个三宝。那么，印度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好，那么怎么知道印度的历史呢？那这个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圣典的结集。好，那么那这个圣典就是指佛经呐。好，那佛经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佛陀时代的这个早期的经典，好，但是呢，印顺透过印顺导师，好，让我们分析了这个问题，好，就是呢，圣典，佛陀时代的圣典，那因为我们的一切教理要来自于圣典呐，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说，佛陀的传记，还有佛陀的教理，以及僧团的制度，这个都是来源这个东西。只能够透过经典来了解，那这个圣典它最早是怎么样形成的？所以这个在研究佛法来讲哈，特别是早期佛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导师当然他写了一本很有这个很重要的叫做《原始佛教圣典的这个集成》，好，就是这个原始圣典是怎么来的？但是要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那我觉得说，我们应该从这个做了一个补充教材，就是说我们要从华文圣典来了解，好，因为这个原始圣典的东西，你现在有所谓的，那我从这个问题就切入，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现在有三大语系，好，整个再复习一下上一次的，现在有三大语系，那这三大语系就是所谓的好南传，好巴利文系。藏传藏文系以及中国的这个汉语系，然后这个汉语系包括的韩国跟日本，好，这是现存的三大语系的佛教，而这三大语系的佛教其实是代表着好印度的初期、好中期跟后期的好各五百年的一个佛法好为主的一个代表性。那么南传佛教是属于巴利语系，它就是代表着初期，就是大圣以前的佛法。那么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是单独一个系的啊、哦，它有它自己所谓的同业部的阿含经啊、哦，这个还有律典，很单一的一个部派。那么藏文系呢，它只有这个后期大圣的，哦，就后期大圣的这个。以密为主的经典，它根本就没有阿含经。好，那么虽然这个中期也有，但是早期它没有。好，所以而我们华文系的一个很重要特色是什么？我们是以中期为主，但是我们也有没有早期的？有没有晚期的？有。好，所以因为华文系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透过华文系呢，可以了解怎么样整个印度佛教历史的发展。好，因为历史只能够从文献里面去知道啊。好，那么透过华文系可以整个了解印度佛教历史的发展。好，那么那华文系到底有些什么特色呢？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身为华人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宝藏是什么。好，那么这里就提到说，以最早的阿含经来讲，好，我们有各部派的有什么？有说是有部的，有分别说部的，有大众部的，好、哦。那么以历典来说，好、哦，你看有大众部的，好、哦，有什么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好、哦，这是分别说系的，还有什么说是有系的，好、哦，还有肚子部等，也是各部派。那论藏呢？你看有部的，分别说系的、独子系的，还有什么有部经部的，哦，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说。早期的经济论三藏，好，我们的文典非常丰富。那这样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个 早期的佛典不被我们中国佛教主流所重视，因为中国佛教主流是大圣啊，特别是以如来藏为主的。但是这么丰富的圣典呢，它的特色就是透过早期的三藏，可以了解到整个部派的怎么开展。好，我们知道说开始分为两部哈，上座部、大众部，可是后来又怎么分法？那透过只有透过华严圣典，好，还有怎么从部派发展到大圣？好，因为我上次讲过，现在日本佛教认为说，大圣是跟小圣没有关系，大圣是一个非生非熟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出来的。好，但是导师就发现说，其实大圣是来自于什么？声闻学派，好，就是部派，好，部派整个已经有大圣的倾向，好，从大众部开始，慢慢都有整个一个潮流，就是大圣的倾向。好，那我们身为这个这是早期的三藏，然后呢，以中期为主的《星空大圣经》跟《真藏大圣经》，我们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样的丰富呢，虽然藏文系也有这两个东西，但是我们华文系有它的特色，好，那么只要翻译的就一定保存，好，而且呢可以知道说，哎，印度的一个情况，好，那中观呢？中观我们是初期的为主，好，那初期的特色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初期的特色，好，虽然藏传的也有中观，但是三藏中观是以后期为主，好，那我们初期特色到底是什么呢？那初期特色大概就主要代表就是大智度论呐、啊，好，十住毗婆沙论呐、啊，好，这些这些的特色是什么？生理的中观，还有什么广明菩萨大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中观是属于比较理论的，很深比较深的理论，但是这两部华文的中观的论点，它有什么菩萨大行？因为真正能够代表大圣的是菩萨大行啊。好，当然你理论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大圣的代表是一个菩萨大行。哦，那这个是后期中观比较忽略的地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是我们早期中观的一个特色。好，这个菩萨大行。好，那后期中观当然我们也有，但是是没有藏传那么多。好，那再来就唯识，我们有很重要的三系，好，所以唯识三大家、三系、三个学派。那藏传呢？藏传只偏重于什么？偏重于社论系的，好，社论系的，好，然后再来秘密圣，秘密圣这当然是所谓的我们已经有三部了，四部、行部跟瑜伽部都有，好，那秘密圣当然它是以这个秘密瑜伽为主了，好，所以这个是华文圣典的特色，那么可以了解整个印度佛教的历史，好，那了解印度佛教的历史又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三大语系的佛教佛法，不就是印度佛教的三个不同时期嘛，早期、中期、晚期嘛？那透过我们对整个印度佛教历史的发展，好，历史的这个认识了解，那么对于我们现今三大语系的佛教的这种沟通好了解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要不然这为什么都是佛教，然后为这么样的全然不同？哈，你看原始佛教跟藏传佛教，那几乎是180度。那透过整个印度佛教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三大语系是代表印度不同时期的佛法。那对于整个世界这个文化的这个所谓的沟通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好，那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宝藏。好，那真的是不能不知道。好，那这些华文圣典，那么今天就是编入在这个所谓大正大藏经，这是比较通用的。好，那总共这个经藏、律藏、论藏，这是属于印度传来的，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后面接着就是什么中国历代祖师的这些著述，有经律论书跟这个部派的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总共这里有24类，24个部类，那么总共有55册。那我们大藏经是不是有100册吗？那这是正篇55册，那续篇就是日本人为主的，大概占了30册。 好，然后就已经85了。那剩下15册是什么？剩下15册就是图像部，12册。好，然后呢，最后3册就是这个整个藏经的目录，好，法宝总目录3册，所以总共100册。那么通用的就是15册，55册这个正篇的部分。哦，所以买藏经可以不用买到100册，买55册就可以。好，不过现在有电子佛典。现在有电子佛典更方便的了哈。好，那么这么大，这55册叫我们从何下手啊？那我们这边也顺便提到一下，这个原始佛教教理有提到说，佛法的总纲就是四圣谛，对不对哈？谈到现实生命的这个现象跟原因，以及如何超越的哈这个因果关系，好，那么大小圣的差别呢，其实就在于怎么？目标不同，那修行的内涵是不同的。好，那么这是佛法的总纲。再来就是说，那么应顺导师也根据这样的一个内涵啊，那为我们写了一本《成佛之道》。好，这本书可以说是汉传佛弟子不能不读的一本书。然后呢，他就按照的，首先学佛要皈依，要闻法，然后按照接着就是好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三个层次，好，来把这个藏经的内容全部给它好浓缩在这一册里面。好，那这是可以说是华人佛弟子好不能不知道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好，那这是好，那讲这些其实就是要再说明说，所以原始佛教圣典这个问题，好，再回到这个补充教材之后，我们就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导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好，那在他自序里面就提到说，因为整个现在的三大语系的佛教呢，藏传因为这个他们达赖喇嘛离开了西藏，到了印度，好，那环境的因缘，他们离开他们的这个原有的环境，那么他们就整个到世界各地去弘法，好，所以也因为他们语言的这种对欧这个欧文语系的那种通达，所以对他们的整个弘法也非常的普遍了哈，所以整个欧美人士对藏传佛教的印象也都还不错，好，那这个是就是有时候一种环境会造成。好，这个时势造英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正好被逼离开这个西藏，反而他们好有更多的因缘哈，做对欧美人士做弘法。但是他们的内容偏重在晚期。那么欧美人士其实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佛法，他们为什么要研究佛法？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英国人占据印度，对不对？好，他们在占领了印度。可是他要占领这个地方，他必须要对他的文化有所了解，好，所以就开始研究，好，那在研究的发觉说，佛那文化的话，那印度早期的话，那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么欧美人士开始研究佛法。那因为欧美人士他们可能就是他们的自学方法就是比较现代一点自学方法，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那么他们要强国嘛，哈，所以就大量的派这个学者，甚至于僧，哈，这个佛教僧人啊，大量的派到欧美去学习，好，那么学习现代的所谓自学方法，好，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呢带回日本，好，那么也开始从事所谓的现代的自学方法。那这样的自学方法呢，那他们也写了一点东西，那应顺导师也看到了，好，看到说哦。这个现在的自学方法就是说，现在所谓什么叫现在的自学方法，就是说不是把所有的佛经都认为佛一生所说的，而是所谓的做所谓实地的考证。好，我们说经典是慢慢形成的，好，那都是这个都是有文献的根据来论证说经典其实是慢慢形成的，好，这就是所谓的现代自学方法，好，是比较科学的，好，不是照古代传说。好，那导师会写这篇，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啊去参加好像世界佛教友谊会嘛，那就普遍感觉到说这个对研究印度佛教研究原始佛教都重视巴利语， 好，认为这是最原始的语言，然后忽略了华文，好，然后他觉得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好，他觉得说华文盛典它特色代表不同部派的精律，那比起单一部派的这个巴利盛典啊更有比较价值，好，因为你现在无论是巴利文系它也已经是部派的成果了，巴利文系也已经是部派的成果，是同业部的这个精律，好，那你怎么知道还没有分裂之前的那个原始的呢？所以原始就是部派还没有分裂之前，那么导师认为说只有透过华文精律跟巴利盛典的比较，就是南传的也有，我们汉传的也有，而汉传的各部律都有，那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原始的。如果你南传有，我汉传没有，那可能就是你这一派独自加上去的，好，这一点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现代治学方法，好，那透过比较研究，好，特别是我们无论我们早期的经律论三掌啊这么丰富的部派，好，所以透过这样比较可以了解整个经典的发展过程，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这本书也不太好读。哦，因为所谓的原始佛教盛典只有什么阿含跟律藏，就这两个，就是阿含跟律藏。好，那阿含有四阿含，那从这四阿含里面发现说杂阿含是比较早的，那杂阿含里面还可以再去翻出那更早的又是什么，那这本书就来探究这个工作。好，那么所谓的原始盛典他就说是部派还没有分以前，好，一切部派所公认的，这叫做原始。好，因为部派分裂之后呢，那会加进去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因为为什么会分裂？就是因为在戒律跟在法义上的看法不一样，好，所以才会分开，才会分裂。好，所以原始圣典。好，那么。第二小节就提到说，那现在一切佛法可以分为三个，好，就是佛法就是大圣以前的，然后再是大圣佛法，好，就是所谓印度中期佛教，然后这个秘密大圣，好，三类，好，那么佛法，那如果你这样说，这佛法是什么？好，还没有分裂，大小圣还没有分裂的之前，总共有大概涵盖500年，那这个500年还可以细分为什么？根本佛教。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三个，好，根本、原始、部派，好。那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原始佛教，好。这里说为什么要讲原始佛教？因为透过原始佛教可以知道什么？可以知道早期根本佛教就是佛陀时代的佛法叫根本佛法，啊，根本佛教是指佛陀时代的，好。然后佛灭后。好，这个原始佛教应该是指佛陀时代到佛部派分裂以前叫做原始佛教。好，这个应该是这样，啊，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好，根本、原始跟部派。好，那现在的经典，现在的经论都是部派的。好，那你从那个共同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原始的，好，原始佛法。好，然后呢，透过原始佛法。你才可以往上去探究佛陀时代是什么，好，那往下也可以知道部派佛教，好，所以原始佛教这个内涵经论是一个重要的，好，那圣典的来源，好，我们说圣典有包括了什么，包括佛的教说制度，好，那么教说的话教说的话是偏于言教，制度的话是偏于身教。好，那身教言教来自于什么？佛陀的意业。好，所以佛陀的教化应该是佛陀的身口意三业的一种表现。哦，佛陀教化不是只有嘴巴说。好，我们看，我们上次有读到这个，佛陀，你看。去五日巡寮有没有？然后去为弟子们指责哪里不对的，应该怎么样的哈？他都是从身体那他对信众的一种互动的关系，这都是一种身教。 而身教是源自于他的意业，所以福德教化应该是佛的三业德用，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的德用，就是这种表现。好，那么既然佛陀的教化，整个教化是佛陀的三业，那么可见的佛法不只是佛说，佛说是嘴巴说，那佛说只限于什么？限于言教啊，那还有身教啊，对不对？所以佛法怎么样？不只是佛亲口说而已，还有身教啊，对不对？好，而且呢，我们从《阿含经》也可以看到，《阿含经》除了佛说法以外，有时候阿难也会说法，有时候舍利佛也会说法，有时候弟子之间的互相的讨论，有时候呢，弟子们再加以什么？佛说了以后，在弟子上面再加以分析解释，还有呢，佛涅槃后佛弟子说的，可见呢，《阿含经》也不都全是佛说的，还有《大智论》说佛法有五种人说，不但佛弟子，还有仙人、诸天、化人等等，所以佛法不只是说，也不限于佛。化人这边没有特别化人，应该怎么说呢？化人，这里化人不知道怎么解释，天人也不算天人，大概就是说，主要在说明说，佛经不只是佛说，重点在这里，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三藏这个一百册都是佛说的，其实不是的，从阿含经，光是阿含经就可以证明说，佛法不只是佛说，而且，但是这个很清楚啊，佛法不只是佛说，可是呢，随着时间的关系，那么却怎么样，变成一切佛法都是佛说。我们的每一部经典一开始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听到佛说，就是这个经大乘经都是佛说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边这个就是找出，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如果要推说如是我闻一时佛这样的一个定型文句，其实早在什么第二次劫集以前，就是第二次劫集是佛灭一百年嘛，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很确定说这个是佛灭后才出现的经典，可是它一样有这么一句话，如是我闻，可见这样的一个定型文句很早就有了。所以你不能说大圣怎么说，阿弥陀经怎么说是佛说，这样的一个用语其实是很早就有，很早就有的。那么所以结论是这样，佛法根源于佛陀的自证。那佛为什么会有身教言教？那是源自于他在菩提树下的证悟。那么有了证悟之后呢，他要出来弘法，身教言教。可是变成我们人间的佛法，那当然是要以佛为本。但是呢，弘传者主要是僧伽在推动，包括了这个七众弟子所展开的一种，佛法其实在这之间干嘛？就是要怎么样救济世人，能够怎么样超越轮回，解脱三界轮回的苦，这样的一个展现，这个就是人间的佛法，人间的佛法。所以这段是蛮，好。那么，这是先整个宏观一下，整个佛法的源头是怎么样开展？好，那么佛陀以前，佛陀时代都还没有文字，那么佛陀不在了，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变成文字而变成经典的记录？那这就牵涉到一个结集的问题，结集，那么结集其实就是什么？大家开会，然后这个把它读诵出来，合诵，所以说结集就是一个僧伽会议，就像我们现在开会，有一个主席，有一个主持人，那么这样子，大众事情宣布，那大家 有异议就提出来，没有异议就默然通过这样子。好，所以呢，好，这个结局过程要经过怎么样？好，一个人在上面读出，比如说阿难读出一段，好，然后到下面看看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默然。好，这个大家下面在听的就表示共同审定。好，那审定之后都认可，没有什么不对。好，认可了，认可了又可是你看这个次第不太整齐的，那么就要有专人把它编辑一下次第，方便呢寄送。好，后来把它编成了十经一个记，那方便寄送。那这样子啊，把佛法保存出来，好，保存下来。好，这个是结集。好，那结集呢要有专业人士，后来就有所谓的专业的什么持经者、持律者这样的一个出现。好，甚至一到晚后来有什么论法者，就是经律论三藏的专业人士的出现。好，那这是结集的情况。好，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般通常只知道说，哦，结集最有名的就是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的。好，那么其实呢，导师跟他看就到说，其实不只是只有两次，经典是不断的在结集。好，那证据呢？啊，证据就是呢，这个我们说同业部，它有一个叫做自知见度里面。自知见度，所谓自知就是说结下之后呢，这个要三个月之后呢要一个检讨大会，这叫自知。那在这个见度里面就提到说，自知日比丘等怎么样，诵经者结集经，持律者抉择律，论法者相对论法，就这样。每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自知日呢，大家聚集在对经律论三藏怎么样再做一个整理。好，所以结集其实不是只有两次。好，那公认的是有两次。那其实部派为什么分呢？就是一年一年的，好，会有加上自己觉得需要再增加的，那么就这样子。好，经律论的一个结集。那还有一个四大广说，好，就是一个标准。好，那么就是上座部、大众部有不同的标准。啊，大概都是以经律论三藏来作为一个标准。好，那么这样子经律就慢慢形成。好，那么慢慢形成了之后，圆形慢慢形成圆形之后呢，那么公认之后呢，还不断在增加。好，所以呢这个就有部派的一些论点出来。好，那么再来，好，那就是这个经论是不断结集的哈。再来就是我们比较公认的就是两大结集，第一结集跟第二结集。那么导师也发现了，哎，这两次的结集呢，有两个，当然就是这为什么会是两次结集？我们说第一次结集，因为佛灭嘛，好，佛灭，那么大家是来代理，作为结集。那这个结集也是可以说一种，还有为什么第二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就是说，哎，东方跟西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戒律上有不同看法，哈，所以就这个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戒律的问题，那么发生了所谓第二次结集。好，那么在这两大结集的时候呢，导师发现说，哎，这个经律方面呢也有两个阶段的完成。那这个就牵涉到所谓的我们下面讲到说，经典有所谓十二分教。好，我们就讲三藏十二部，这个十二部是什么？十二部就是十二分教。这十二分教是指的圣典的这种部类，就类型啊，比如说好，比如说这个什么修多罗，好，第一种叫修多罗。修多其实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不是，通常修多罗是指经，好，是一种简短的文句，好，修多罗一般我们讲的说就是经呐，好，可是呢，当就十二部类的话，它是属于长行的部分，就是说一种解释，好，比如说我们说以《成佛之道》这本书来讲，好，或是论点来讲，它会先有记诵。好，然后呢 对句诵的解释叫长行。好，句诵是很精简的文字，然后呢这个精简的文字呢，那么要加以解释，或者人家不容易懂，所以就解释的部分叫长行。好，就比较白话的，好，比较简要的文字。好，那这十二种文体就是修多罗起业，后来有记说，好，就是对这修多罗起业呢加以什么再解答的。好，然后呢这个下面这几种，好，这一段是导师有在原始圣典有特别的一章节，好，来说明这个十二种部类它的形成的一个次第内涵。好，那么总共有十二类，那这个十二类呢，好，大概九分教成立的时候呢，正好四阿含完成，正好四阿含完成，大概因为曾经有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导师去探研究了之后，他发觉九分教跟四阿含可以说几乎是同时完成的。好，后来再继续有这个新的这个内容出现了，内容出现的时候，这个九分教不能涵盖了。好，后来就有什么这个因缘譬喻论义，这个总共部派分化以后，那又出现了这三种，所以总共有十二种这个所谓的十二分教。那这十二分教整个的内涵呢，导师发现说正好两次的结集，那经律方面呢也正好配合这个九分教呢有不同的一个阶段的完成。好，那这就是这个原始佛教圣典的结集方面。好，但是我们探讨到圣典的结集，我们不能局限在原始佛教，因为佛法不是只有到原始佛教到原始圣典就没有了。好，佛法还是不断的在发展中。好，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我顺便就把它带一下，好，跟大家帮大家带一下，就是说这个圣典是不断的在发展的。好，那就是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好，我们刚刚讲说原始圣典就是阿含啊，还有律藏啊，可是这边没有律藏啊，为什么没有律藏呢？这整个下面都是发展，都是法的部分，阿含的部分的一个发展，为什么没有律？因为律改变的不多，虽然部派之间有不同的看法的律，但是原则上没什么太大的改变，没有像法这样子很蓬勃的这种发展。好，律的话虽然部派之间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还好，不会差太多。那是那个为什么会这样，那等一下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谈的。好，所以整个法的发展就是从阿含开始，好，那么在北方偏向于分析的，那就发展出阿毗达摩论，那就是部派的发展，特别这个论点，特别是上座部这个论点特别发达。那么到佛灭五百年，在南方产生了性空大神经，性空大神经。那么在南方这一条线是这条线代表什么？这条线代表什么？这个前面就是它承续于前面的阿含。好，那这边有一条新的，就是加进来的东西。好，那我想这条线应该代表是阿含所没有的，那应该是属于所谓的这个特别是菩萨行的方面，好，大圣的这样的一个菩萨行啊。其实空就是缘起嘛，性空就是缘起，因为缘起这个是阿含里面有的东西。好，那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菩萨大行的方面。好，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了中观，然后再来就是瑜伽，然后在南方才登上大圣经。好，然后呢中观断了之后又再复兴，然后跟唯识之间有空有之争，最后全部回归到什么密教。好，那这是整个在法的方面，阿含从阿含开始可以这么样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好，那也根据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下面还提到说部派 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大圣，日本人认为说，哎，这个大圣是跟原始佛教没有关，跟部派没有关系。但是这边提到，导师就提到的说，其实大圣呢，它是一个时代潮流，在佛刚开始分裂为东方跟西方啊，这个部派分裂的时候呢，大众部是比较倾向于开明的，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倾向于大圣的思想。好，虽然东方是比较倾向于大圣的思想，但是慢慢的西方，你看分别说系，可能是地缘的关系，那么也比较倾向于大众系，还有都市系，最保守的算是说一切有系。可是说一切有系里面呢，它还可以分三个，就是重经典的譬喻师，重禅的瑜伽师，这个也慢慢的怎么样，有了大圣的思想。那我说到有一个最保守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众论的阿毗达摩师，众论阿毗达摩师，他是只要你认为说传说的这种东西，他全部不放到经典里面。传说只要是传说这样的什么，他都不放在经典里面。就是说这个就是比较保守，就是要传说的东西他都不放到经典，他就是说阿含以外的东西另外归类。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其实部派之间呢，发展呢，其实是慢慢有倾向大圣的倾向。好，那么大圣经典的由来，好，虽然让我们觉得说，这蛮不可思议的，怎么有这些但是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有初期的经典，像《般若经》《华严经》，可是这种大部头的经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六百卷就出来了，像《般若经》呢，它就是六百卷里面某几个单元是早的，那某些是晚的，那么这导师都考证出来，那详细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初期大圣的起源开展这本书哈。好，那大圣是佛说哈，那我们刚刚知道说，经典这样发展出来，大圣经非佛亲口所说吧，好。但是菩萨道是不是佛法？菩萨道是佛法，所以大圣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是佛法。那大圣是菩萨道，所以大圣是佛说。所以大圣是佛说这样的一个推论，是这样子的。导师认为，因为导师为什么写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呢，这个民国二十几年哈，这个我们中国佛教界哈。那么因为南传的人是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大圣根本是非佛说，那这个对当时的一些僧众僧众都这么震撼，那在家人也不用说，就非常震撼。好，那就写信请教导师，导师就一篇很长的文章，回了一封信，好，来说明他认为大圣是佛说，那理由是菩萨道是佛法，那大圣是菩萨道，所以大圣是佛法，大圣是佛说。因为佛法跟佛说，其实这个佛说不能限于佛亲口说，这样的一个推论。好，那这是我们上礼拜讲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要从这边开始。我们刚刚前面都是讲原始圣典嘛，就是早期的佛教，那今天要讲到大圣经论的出现。好，刚刚也谈到说，大圣经典的出现，有什么天人说啦，三昧中德啊等等的。那论呢？刚刚是经典，早期经典，那论是怎么出现的呢？那么导师在这篇文章，所以我这个单元是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整个宏观一下整个经典的这个发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论，大圣的经论。好，经法的住持弘传出现了诵经者、论法者，也就是经师跟论师。好，这个前面讲过了。好，我们说经典结集之后要有专业的人士来译词，所以就有了什么诵经者。好，这个诵经者不是念经的，而是讲他整个经典都可以背起来的。好，那就是所谓的经师，而且能够讲说的，论师。 好、哦，那么大概在部派里面呢、啊，大众戏是比较重经典，上座部戏是比较重律跟论，好、哦，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好、哦，主要的两个部派，好、哦，一个重经行持，一个重律跟论，好、哦。那我们现在讲经论嘛，特别论法者，什么是论法者？我们刚刚这边讲到经师跟律师，律师就是出家的那个戒法。那论法者，好、哦，他是从僧团内部，啊、哦，因为早期佛法还是以出家众为主嘛，哈、哦，从僧团僧众内部对于法义的论究者，专门在研究义理的方面，啊、哦，这个论究者，这个叫论法者。好，论法者就是僧团内部专门研究法义的。好，那这个论义的内涵啊，首先是从修行的项目，因为佛法主要在修行嘛。好，怎么样得解脱这个八正道啊？哈，这些内容慢慢扩展到什么佛法的全体。啊，这个我们现在正在上那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那就谈到什么叫佛法的全体。佛法全体包括四圣谛啊，圣谛包括什么？我们说法这个字呢，是讲到什么？讲到一切法。好、哦，部派讲到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涵盖什么？善法、恶法了。好、哦，就是部派论点论佛法就谈到法是什么？法佛法这个法这个包括了一切法，就是包括佛全体。好、哦，这个论义哈、哦，本来是局限在修行上，我们后来扩大了。那么对于佛的应机说法。好，所谓的经典，什么叫经典？经典就是对机说法。好，这个人适合讲这个念佛法门，就跟他讲念佛。哦，你好好的念佛就好。这个人他不喜欢念佛，他喜欢做事的。啊、哦，你要行菩萨道，你要修六度。好、哦，经典都是应机说法。好，那么对于佛的应机说法，那么有的对，有的讲的详细，有的讲的简略。或同或异或浅或深的，加以这样分类抉择调理，使佛法的义解跟修行次第有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体系，这就是论法者的工作。好、哦，比如说《阿含经》里面这么多，把它归纳整理，啊、哦，这是属于修道类的，啊、哦，这个属于烦恼类的，啊、哦，这个是属于这个解脱类。好，就是这个，那这就是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就是什么俱舍论。好，俱舍论它就是把原始的圣典的东西呢加以归类。好，这就是论。好，对于佛所说的哈、哦、这些东西加以这个好、哦、调理，好、哦、使它成为有次第的完整的体系。好、哦。那么成为一种完整合理的体系，这就是一种什么学术性的，学术性就是一种整理，好，归纳整理。那么佛法本来是一种宗教，可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有体系的一种论说，所以它又是什么？它又含有学术性。好，这就是论点的特色。好，它是一种哈经典就是对机，那论点呢是一种归纳整理。啊，非常有体系的，好，那么阿毗达摩论呢、啊、非常发达，好，在这边部派以后，成为论书的代表，取得了与经义论同等地位，总称为三藏，好，这个就是论藏的由来。好，那这一段是说明，为什么早期只有经跟律啊？好，我们说原始圣典只有经律啊，那为什么会后来会产生论藏？哎，其实也有必要，啊，因为经是佛陀不同的对机。好，然后再加以什么归纳整理，啊，成为比较有条理的，啊，有次第的，啊，所以论点有它的需要，所以就有了论藏的出现。好，那这是在原始佛教，哈、啊，就是早期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就出现了。可是等到后来大圣出现了，好、啊，有了大圣经典，有了大圣经典之后呢，又怎么样依大圣经来造论？好，前面那个论是什么？是小圣的，好，阿含经啊，然后什么后来就是什么俱舍论啊这些东西。好，那么大圣经典出现了，又根据什么大圣经来造论？那这个时候的论就是什么龙树论？ 好，代表性的就是中观的容数论跟无着世亲的余切论。无着世亲不是只有大乘庄严，就是指唯识的余切。好，那容数是以南方的经思好跟北方的论思的一个综合。那无着世亲呢，它是源于说学有部好的经思跟论思，好，那么更接近阿毗达摩论者。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大乘的论大乘论是根据大乘经而来的。好，那么我们知道小乘论也蛮发达的，那大乘论呢？大乘时代论义也很发达。好，那这样的论义的发达跟小乘的论义有什么不同呢？这边也跟我们点了一下。好，大乘论，我们经律论证，我们说小乘有经律论证了，那大乘也有论。那大乘的论也很发达，它跟小乘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说，在论就抉择法义，那这个小乘论也是同样在做这个问题嘛，哈，小乘论啊，像据舍论也是在做这个问题，抉择法义，好，就是归纳整理啊，成为有次第的。那么大乘人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呢，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小乘论所没有的，那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已经面对了什么梵文学的兴起，我们说在大乘的兴起，同时整个梵文学，就是这个婆罗门文化也在复兴了，那么梵文学兴起，所以印度教教义也发达了，因为梵文学，所以印度教教义，印度教其实就是婆罗门教。那印度教跟婆罗门教一个差别在哪里？就是说，佛教兴起以前叫做婆罗门教，佛教兴起以后称为印度教，其实都同样的，只是在佛教前跟佛教后。那么梵文学大环境，外在的环境，梵文学兴起的，那么印度教也开始在复兴了，发展，所以这时候的佛教就复起了怎样？平破外学来成立佛法自宗的任务，所以大乘论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除了对自己法义的这种归纳整理之外呢，面对的这个大环境有需要怎样破它显示这样的一个作用责任在，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这是大乘论。好，那无论大小乘，这个宗派的成立，学派宗派的成立呢，那一定是怎么样？从正出教。从正出教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就是修持，透过修持的体验而产生什么教说？比如说我们说天台宗好了，天台宗也是什么智者大师，他透过宗教的修持，那么有所体证。那他把这个体证怎么样教，就是把它说出来，说出来。那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他在菩提树下的一个体证，然后呢把它说出来，说要修行八正道，修行戒定慧，来超越得到解脱，所以宗派宗教都是什么从正出教，从小圣到大圣的学派宗派都是这样的发展。但是比如说我们说唯识也是唯识其实他们都是什么，本来都是瑜伽师啊，本来都是瑜伽师嘛，后来呢变成论点的时候就慢慢怎么样，论点的时候就慢慢变成以论为主了，就这个修辞方面就比较偏弱了，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最后呢一个结论就是佛法，整个佛法的一个开展，这是导师他探究了这个整个佛法为什么会从小乘，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然后一直到大乘，又后期大乘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导师说其实一个动力就是讲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句话就意思就是说，因为佛弟子看不到佛，那因为看不到，所以会加以怎么样想象，会加以想象。我们知道原始佛教看到的佛是这样， 好，非常亲切的，平易近人的哈。那么跟弟子之间的互动，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出家哈，出家的弟子都非常的平易近人。可是后来因为佛陀涅槃了，那么佛弟子看不到佛，那就会怎么？就会很怀念哈，那就想象着哦，慢慢变成怎样？佛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好，所以这整个一个推动力，好，导师认为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那么刚开始有这个结集，有诵经者哈，持哈，还有悖逆者哈，就是唱这个悖逆，就是类似梵拜这些哈，还有论义者、瑜伽者，好，就是有专业人士的哈。刚开始就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那这专业人士之间彼此又不断的产生影响，啊，比如说论义者跟瑜伽者，好，这样的一个影响产生了什么？好，是什么什么中观瑜伽论呐，啊，等等的之间彼此又互相的影响，好，而使得这个整个佛法开展从，好，所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好，到大圣，然后又从大圣。好，从初期、后期，再演变到秘密大圣。好，这是整秘密大圣。好，这是整个佛法的一个开展。好，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知道说经典的来龙去脉。好，那么导师才把这个整个印度佛教，那分成这个所谓的五期。好，五期还有什么？三系、四期、三期这样子，好，五期，好，这个五期是印度之佛教，好，最先它分为五期，好，后来主要一般都分四期，好，就是佛法初期大圣、后期大圣跟秘密大圣，好，那三期的话就把初期、后期把它变成啊大圣佛法，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印度历史的发展，其实跟天台的判教还蛮相合的哈。那就是什么？藏通别圆。好，整个就是，其实天台的判教其实还蛮乎整个印度佛法的开展，只是说呢，这样的一个判教呢，那么早期佛法就被判为小圣教，好，所以阿含经等呢，虽然很早传到中国来，可是就不被重视，好，因为我们中国是属于大圣嘛，好，所以这个其实啊蛮是美中不足的，好，很可惜的，就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好，那这个是整个我们在探讨到原始圣典的结集呢，那么顺便整个了解一下整个经典，好，从古至今的一个结集过程跟发展，有没有什么问题？嘿，但是最初学者我是觉得，因为阿含经哈，它蛮浓缩的，然后也还算蛮多的，所以初学者也不太容易的。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导师可以去读，导师有一本叫做《佛法概论》，《佛法概论》这本书其实就是阿含要略。好，导师读阿含的时候呢，那把它的重点归纳整理成这本《佛法概论》。好，我觉得读佛法概论反而更理想一点。还有吗？这样的介绍会不会觉得 OK 吗？啊，这个是有些是以前的一个专题哈，专题的课程的一个讲义资料哈，就把它汇编啊，整个经典的一个发展过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休息一下再进入下一个单元。